所以说呢，这个因地的肯定啊，啊，就是我们这个解门啊，刚开始啊，达我现前一念心性，前体三德密藏，以诸佛所证，众生所具，毫无差别。这个是一个成佛的正因。如果这样的体会没有升起，那饶你百千万劫的修行，都不是一个成佛的资料，因为你的因地刚开始就没有成就大乘种性。啊，这是成就大乘种性的一个标准啊。好，那么我们从解门的理解，知道我们这念打妄想的心，全体就是佛性，啊，就是这个就是大乘的不二法门啊。我们一念的迷啊，全真成妄；一念的悟，前妄即真啊，这是不二法门。那么从这个地方出发呢，开始去修行。啊，这个是称性起修啊。那么这个修行的方法，看第二段，达此一念心性，即显密二权之体，从此起显密二行啊。这是显密二教的一个所依止的一个离体啊，从这个地方出发的啊。所有的密恨，所有显教的修行，都是从这一念的对佛性的肯定的这样的思考，去发动出你的菩提心。来自于你的六度妄恨，它是显密恶法的一个所依的离体啊。那么这一下把这个显密的修行呢，把它做出个说明。先看显行，显行依经修观，广如二十五圆通法门，列则唯心四观、真如实观二种收尽啊。那么这个显教啊，它的修行当然是。啊，随文入观啊，依止经文来修观。那么他的所观境有二十五个啊，就楞严经二十五圆通啊，六根六尘六识，就是八戒了。再加上七大啊，地水火风空根识啊，就是这个都是当所观境二十五个所观境啊。那么能观的字呢，就是两个，一个是唯心四观，第二个是真如四观啊。这个唯心四观呢，它是一个对待的观法，对待的啊，它用这个清净的法来对治杂染法，它这个观法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啊。那么真如实观呢，它是认为杂染法当下就是清净法，不必对治啊，这个是绝代圆融的观法啊，这两个差别啊，先这样子讲啊，后面还会说明。那么二十五境各具二观啊，就是它的每一个所观境的二十五圆通啊，都可以用唯心四观来观察，也可以用真如实观啊。那么这以下讲出一个例子啊，且业耳根言之啊，假设我们把二十五圆通当中啊，以这个六根六尘六识这个耳根当所观境，就是这个耳根，就是你这个从这个闻啊，见闻的闻。就是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，你能够听闻到法师讲话的声音，那个能闻的那个闻啊，那个闻的功能啊。那么第一个，先从真心处破妄唯心识观念啊，言解即开，即闻中入言通常留真如识观念、啊、我们解释一下这两个观法的理论是不一样的啊。这个大乘佛法的根本思想啊，是认为我空跟法空。那么从我空法空当中呢，因为心识的造作而变现万法，都是由一念的心性显现万法。那么一念的心性啊，这当中呢有两个内涵。这个唯识学解释一念心性啊，它是以阿赖耶识，这阿赖耶识啊，它能够摄藏我们无量无边的善恶的功能啊。你今天去拜佛诵经，你去在这个三宝的境界里面栽培的善根，阿赖耶识把你这样的造作的这个功能把它保存下来，你内心当中有一种拜佛诵经的功能，善的功能。你去打那些邪恶的妄想，阿赖耶识也帮你保存下来，这个邪恶的功能也保存下来。 那么唯识的角度就是说啊，这个善恶的功能是性决定，这种子义有一个叫性决定，它体性是决定的，善就是善，恶就是恶，善是肯定招感可的果报，恶是肯定招感不可的果报，这个体性是不能混乱的。所以在唯心思观的角度呢，是认为我们修行应该用正念来对治妄想，是对治意，就是妄想跟正念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分别，妄想有妄想的相貌啊，正念有正念的相貌啊。所以因为他的缘起论是从阿赖耶识的种子所变现，那么各式各样的善的种子，各式各样的恶的种子，当然起的有各式各样的善恶功能，而每一个功能都是性决定，它体性都是独立的，不能互相混乱的。好，所以唯心是观的根本思想是从阿赖耶识的种子延伸万法，那么以这样的理论呢来安立染净的差别因果。那当然这样子的思想善恶是不两立的啊，杂染法有对治清净的法，清净的法也对治杂染法，这两个法是互相的对立的啊。那么另外一个思考就是，我什么是现前一念心性呢？它不是阿赖耶，它就是真如佛性。说是真如佛性，它没有所谓的种子不种子啊，就真如受熏。你用清净法受熏种真如啊，真如呢全体不变，全体随缘，全体变成的杂染法。你用清净法熏真如，真如全体变成清净法，这真如是不可以分割的，它的一个缘起论是一个全体性的，就同样一个真如，它也可能变现杂染法，它也可能出现清净法，啊，所以这个真如的思考啊，它是一个绝代圆融的思考，就大乘的一个不二法门的思考，啊，这个唯心是观是说，啊，妄想是贼，应该把它消灭，啊，把妄想消灭了，佛性才显现。真如实观是说不对，妄想是不可以消灭，因为妄想它就是主人，它只是迷惑，你只要把妄想那个迷的感觉把它转变过来就好，它是一个非常维系的观法了。妄想就是真心，就是说这个波浪本身就是水，离开了波浪你找不到水了，你把那个波浪弄平静了，它就是水。所以这个真如实观的思考啊，它是一个绝代圆融的啊，一个是对立的，一个是绝代的啊。那这是显教的说法了。来看密教哈，密恨达自是句句无非法界者，真如实观也。心无一言，专持止咒，物质因生如想，人持之心如幻者，唯心实观也啊。这个显教啊，它是一种依经文修观。佛陀在经典里面把诸法实相的道理讲得明明白白的啊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一名为假名，一名中道义啊，把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啊，通过语言文字明确的表达出来。这个密教呢，什么叫密呢？密前实相，他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啊，是把它放在咒里面，放在这个大 A 咒啊，楞严咒。当然这个咒是不能翻译的，但是你正念心跟咒接触的时候呢，这个咒有加持力，它能够引导你趋向诸法实相，密全实相，就是这个楞严咒里面它秘密的，它含藏的诸法实相叫做密。所以我回答是讲什么是密呢？密全实相。那我们在此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楞严咒的每一字每一句全体就是一真法界，就是真如的全体大用，那是真如实观啊。那我们在此的时候观察，人持的心是如梦如幻，所持的音声也如梦如幻， 这当中是无我我所的唯心是观啊。这个命教啊，它是一个他立法门果地教啊，跟净土宗是完全一样的啊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解释啊，容易清楚哈、啊。比如说，我们念阿弥陀佛，这个阿弥陀佛，我们可以有两个理解。说如果我们认为说阿弥陀佛这句名号，它不是弥陀的功德，它本身是一个如梦如幻的一个声音而已，但是它能够慢慢的引导我们趋向于阿弥陀佛的功德，哦，这是唯心是观次第的。那如果你认为这个阿弥陀佛的声音，它全体就是弥陀的全体大用，什么是阿弥陀佛，谁能够代表阿弥陀佛，就是这句佛号的声音，声音为法界一切法器声音，四气不过等，所有阿弥陀佛的功音功德啊，无量唯一，全部的设置在这个声音，一点都没有欠缺，就是当下的这句佛号就是阿弥陀佛，不要等到以后才出现阿弥陀佛。那这样子你能够这样子观，那真如是观，今知当体是方恨自蹉跎。那么这是两个差别的啊，所以我们从偶主所举的例子能够知道什么是唯心是观，什么是真如是观。那么这两个观的次第呢，这以后做一个总结了，由唯心是观进入真如是观，密恨成显行义并圆满矣。最后一段讲出他的一个修行次第啊，我们刚开始应该是先修唯心是观，把这个杂染法跟清净法做出一个明确的界限，然后再做不二的观察啊，染净是不二的观察，应该是这样的次第啊。这一段呢是把止观啊，我们在修止观之前呢、啊、做一个总说啊，总标的说明啊。这个意思它是说啊，我们刚开始先明白我们一念心性啊，这个打妄想的心啊，从本性上来观察跟诸佛是无差别的啊。那么从作用上来观察呢，一念的妄想啊，他就创造的惑业苦的境界出来啊。所以但是我们在对治妄想的时候啊，刚开始啊治乱世用重点，应该用如梦如幻的止观力啊来对治如梦如幻的妄想，应该刚开始有对治意啊。但是慢慢的妄想调伏以后啊，你就能够进一步的达到真如实观啊，妄想的本身就是真心。所以这个永嘉那是正道哥他讲一句话，他说啊，结邪无为贤道人，不除妄想不求真。他这个不除妄想不求真这句话，就看得出他已经安住在真如实观了。不除妄想也不除不求真，就是当下的当下就是的啊。今知当体是方恨之蹉跎，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啊。不过刚开始我们应该照我主的意思啊，就是应该先对治啊，以如梦如幻的界定会对治如梦如幻的妄想，应该是先这样做的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大乘的两种观法，这两种观法都一定是要先明白你的那一念妄想的心就是佛性，然后从那个地方去起修的。这个一定这个修行它一定是一解起行的。这个显教偏重在观心啊，诸位啊，你看止观的书看多了，不管是天台的止观啊，乃至于中观的学者在观啊，偏重在观察一念心性 这个命教啊，它的所关境呢、啊，多数在佛，观这个佛法啊，我们讲妙法啊，心法妙，佛法妙，众生法妙啊。这个命教它讲这个本尊相应呢、啊，它一定先强调本尊咒或者本尊的名号啊，它的依止处啊，它的观察处啊，偏重在佛法的境界啊。这个一般的显教的修观啊，偏重在观照现前一念心性，这个地方有差别啊，所观境有差别。那能观的智，那是完全一样的，就是唯心是观，真如是观，这两个差别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段的别名啊。那么前面呢是一个总标，这一下我们把这个止观的内涵做一个个别的说明。我们分两段，初是一个理观，二是四修啊。先讲我们在境中的一个理观，那么第二个呢讲立言对境的一个四修啊。那么理观呢分两段啊，初对治止观，二言顿止观啊。先讲唯心是观，先讲对治的观法，再讲言顿的观法啊。这个对治的观法，它是讲对治呢，就是你以一个法门来对治某一个烦恼啊，它就是一个法门，它只能够对治一个烦恼啊。那言顿止观呢，它是一个根本法门，这个法门一个法门是对治所有的烦恼，因为它是从根本下手啊，这两个差别啊。先看第一个对治止观，好，这个当中讲到四念处观，好。那么首先我们解释这个四念处，好。这个四，这个四呢，它是一个法门的数目啊，有四个数目。这个念呢，它是一个能观的智慧。啊，它有四种智慧啊，就是不净、苦、无常、无我，这四种智慧啊。这个处呢，就是一个所观境啊。这个你这个前面的不净、苦、无常、无我的智慧，去照什么处所呢？是照我们众生的身受心法四个处所啊，叫四念处啊，一个能所双举啊，能观的智跟所观的处所。把它合起来安立做四念处啊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凡夫啊，在我们的现前的身受心法这四个处所升起的常乐我净的四种颠倒，所以在对治意义上呢，我们应该以不净苦无常无我来对治这四个处所所引申的四种颠倒，这个叫做四念处的对治观。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观身不净，那么这个所观的处所是一个色身啊，就是我们一个五蕴的一个正报的色身，或者是一个男人的色身，或者是一个女人的色身啊。那么我们一般对这个色身呢申请一个净颠倒，我们由于过去的颠倒啊，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这个色身是美妙的，是清净的，那么我们爱着我们自己的色身呢，为之生见啊，用种种的营养来滋润这个色身，用种种美好的衣服来庄严色身，产生生见。那么我们去爱着别人的果报体，就是淫欲心的，男女的淫欲心的啊。那么这都是由于我们对于色身的一种错误的认知，我们认为这个色身是清净的，才会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贪爱的烦恼啊。所以在对治意义上，我们应该要引导我们这一念心去看到色身的真实相啊，然后去熄灭我们的烦恼，是这个意思。首先我把这个偈颂念一遍，恩爱迷情四大缘深忘有生，融血交相论，臭秽常无尽，饶你会装精，画狼成混，一旦神离不复堪清净，切莫把未烂的骷髅认作真。 那么这个寄送我们分成三段啊，第一段呢是总标色身的缘起啊。说这个色身是怎么来的呢？它是有因缘所生啊。先看它的因，这个因呢就是恩爱明情，就是我们在临命中的时候的中阴身啊，我们死亡以后的中阴身啊。那么由于过去的善恶的业力啊，就发现了父母的交勾的行为。那么我们发现这个行为以后呢，我们内心呢、啊、动了一个恩爱明情，一种杂染的心思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就使令我们投胎了。这投胎到哪里去呢？投胎在这个四大，这个父亲母血这个四大，一个杂染的一个四大。那么这样的一种色心的和合呢，就使令我们有这样的色身，这是一个色身的缘起啊。从这段也看得出来，我们最初的种子是不清净的，因为你所动的恩爱迷情是一个杂染的心思，你所依附的是一个杂染的父亲母血的色这个四大啊。所以说呢，在刚开始的种子就不清净的。所以中科八大师说、啊、我们的色身啊，用四大海水去洗啊，洗到最后一颗沙，这颗沙还是不清净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最初的种子，它的本质就是不清净的和合，就是一个烦恼业力的和合啊。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啊，我们的色身呢是恩爱迷情四大延伸妄有生啊，这是一个总标。然后呢，这种不净相呢，在第二段就讲的详细了，分成三段，先讲万象的不净啊，溶血交相论，臭秽常无尽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说呢，我们的色身有时候它有这个长疮、破皮啊、流脓流血啊，就是不净的相貌，这是我们能够去见闻觉知的。或者我们每一天的排泄物啊，我们的九孔，两个眼睛、两个鼻子、一个嘴巴、两个耳朵、大便处、小便处啊。九孔呢，臭秽藏污尽，经常的流出不净物。好，这个是这个外相不净呢、啊，是最容易观察的。我们如果平常啊，去注意自己的色身的变化，你应该很容易看得出来的。好，过去在斋戒会啊，禅空师他也引导这个大专生啊，说这个不净观呢、啊，你也可以去观察一个啊美貌的女子。这个美貌的女子啊，她突然间呢、啊，她饭的吃东西吃太多了，拉肚子啊。那么她本来穿了一个美好的衣服啊，但是她拉肚子以后呢，她冲到厕所去呀、啊，啊，排出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啊，排出很多又黑又臭的东西出来啊。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观察，哎呀，外相不净。好，那么我们过去认为这个色身是清净，是颠倒的。溶血交相论，臭秽常无尽啊！这个外相是最容易观察的啊。第二个，从内相来观察，然后你会装金化能成分。那么我们用种种的衣饰来庄严，金就是爱惜我们的色身，但是呢，你毕竟是化能成分，就是说呢，化外表上化上两个眼睛、一个鼻子、一个嘴巴，啊，但是这个皮革里面所装的呢。当我们把这一层皮剥开以后，把肉也剥开以后，那就是一个溶血屎尿种种不净的境界啊，就是内向的不净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只是看到外表那一层皮的美妙，当我们把这个皮剥开以后，把肉也剥开以后，那事实上呢，它里面是一个不清净的和合体啊，化能成分啊。那么第三个是死后的不净呢 啊，一旦神离不复堪清净。那么我们死亡以后，我们的色身也会有变化啊。第一个，颜色会变化，就本来红润的皮肤啊变成青黑，然后还是膨胀膨胀膨胀，破裂以后啊，流出黄色的脓啊，流出血啊，长了很多的虫咬这个肉，最后把肉全部吃光了，变成一堆白骨啊。一旦神离不复堪清净，那么我们也看到出它的不净相。最后的总结，切莫把未断的枯芦认作真啊，就是我们 我们一个修行人呢、啊，对我们的色身的一个观察，切莫把未烂的骷髅认作真，它是一个将烂未烂的骷髅，啊，一个骷髅头包烧一堆，溶血屎尿的不净物啊，外面一层皮把它包起来，如此而已。啊、那么这个是观身不净啊，就对是我们对于色身的贪爱的烦恼。我们是由于过去的业力啊，来得果报啊。那么得果报以后啊，我们也受了业力的主宰啊。比如说啊，这个猪啊，看到猪啊，他也觉得这个猪的身材特别的丰满，特别的美妙啊。这个蛇看到蛇，哎呀，这个蛇有七线美，哎呀，特别美妙啊。所以我们一直没办法去突破这个业力，就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思想的颠倒啊。他一直主宰着我们的生命啊，实际我们这个祸业苦，祸业苦、啊、一直不能够解脱出来。只有大智慧的佛陀，他告诉我们一个光明，就从不净相去下手，这是唯一的方法啊。我曾经问过天主教的神父啊，他们也是单身修梵行，我问他说，你们这个男女的这个欲望怎么调伏？他说，我们去游泳啊，打球啊，把体力消耗掉，这不是办法的。因为你心中的颠倒在啊，你的烦恼就在，这个地方是一个问题。当我们如实观察以后，我们真正能够看到，哎呀，原来我们过去真的是颠倒。那个目犍连尊者大罗汉的话，目犍连尊者他过去的业力啊，被这个外道用乱棒打死，打死了以后啊，那就是一块碎肉在地上。阿难尊者用这个衣服把它给包起来，带回金色去。走到一半的时候啊，这目犍连尊者的这个皈依的徒弟阿舍世王，他听了以后非常火大，谁敢把我的师父打成这个样子，把那些外道全部抓起来，就丢到火里面全部烧死。烧死以后啊，就把他的国衣找出来，说：“我限你在今天之内把我的师父救起来，否则我就把你全家给杀死。”那医生说：“那怎么可能呢？这打成肉酱了，怎么救起来呢？”我不管啊！那医生没办法了，就跪在那个尊者那个目犍连尊者说：“说尊者，你老人家神通第一啊，你帮帮忙啊！你这个色身打成肉酱，我没办法救你了。”目犍连尊者不可思议啊，你看阿含经，他一下子就把这个色身组合起来。组合起来以后，阿舍世王很高兴啊，哎呀，师父你会活起来，请你继续注视。目犍连尊者讲一个偈颂说：“我今何用此色身呢、啊？何复众苦不休息啊！我已灭除三界毒，安乐当去涅槃城。”我们从这个地方也看得出来，阿罗汉对于色身的看法是怎么样，是吧？我今何用此色身？我用这个色身干什么？那是一个苦恼的支具啊！何复众苦不休息？我这个色身呢、啊，整天给我出状况啊，不是老就是病就是死。好，我现在已经把这样的一种烦恼消灭了，我现在要安乐当去涅槃城。讲完以后呢，他就走回金色，跟佛陀告假，就入涅槃。所以说呢，我们透过于这种不净观，我们也可以观察到，原来这个色身它是一个烦恼跟罪业的合合体，它是一个不净相的，不净相的。好，那么这样子呢，我们就能够慢慢慢慢厌离这个对这个色身的爱取。好，这个色身的爱取啊，我们如果不对治啊，临命中会有很大的障碍。在临命中的时候啊，我们身体的病痛啊全部现前，色身都败坏了。这个时候你对色身的执取啊，会破坏我们的正念，你放不下就身归脱壳了。所以这个不净观呢，它能够慢慢慢慢的松脱我们对于色身的爱取，那个力量啊慢慢慢慢的把它松脱。而这样的一种观法， 是一种智慧的关照，是从根本下手的，不是压抑的。我们前面的持戒是思维持戒的功德，思维破戒的过患，所以我不敢换戒，不敢，就是我很想换戒，但是我不敢。但是这个不净观不是，就你不想换戒，没有一个人去愿意去追求一个不净的东西，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彻底的观法。那这跟持戒有不那有不同的相貌。大家有没有问题？这一段先到这里哈。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。大家打开讲义第52面，二观受是苦。前面的观身不净，那个身啊，它是一个色法。那么这个受呢，这个所观察这个受呢，是一个心所有法。等于是一个心法，有明了性的心法。那么受呢，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啊，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呢，它会出现一个受，一个感受。这个受呢，可能是苦受，也可能是乐受，也可能是不苦不乐的舍受。我们解释一下啊。那么当然我们凡夫呢是贪爱娑婆，这个贪爱呢怎么升起的呢？就是在受用的时候升起贪爱。那么前面的色身是所受用，这个受它到底是受用谁呢？主要是受用这个正报的果报。当然依报也是，但依报体毕竟是一个比较疏远的因缘啊，这个果报体是正式的受用啊，所以这个色身是所受用啊。那么前面的我们所受用的贪的境界升起贪爱啊，那不净观已经对治了。那现在我们要更深一层的找出能受用这个受，我们对于能受用这个受的贪爱也应该对治。我们解释一下，对于能受用这个受的贪爱啊，是怎么回事呢？比如喜欢睡觉的人啊，他打板的时候他愿意再多睡五分钟啊，其实他不是想要多睡五分钟，他是喜欢那个多睡五分钟那种乐受，他是喜欢那个受，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再多睡五分钟啊，温暖的被窝里面啊，他要那种乐受，我是喜欢那个乐受哈。至于睡不睡那是其次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睡得太多的时候，当乐受消失的时候，我们不想睡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目的不是想睡，我们是在乎的是我们跟棉被接触的时候那一份的乐受，我们希望它相续下去。所以前面是对治所受用的色身，这个地方是对治能受用那个受，那叫观受之苦，用这个苦地的智慧来对治对于这个受的爱取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偶主的偈颂：妄想驱驰，悉乃前尘作首义，业感言无益，苦乐随因异，苦果实堪悲，辛酸难比，失乐虽荣，享尽愁还至，切莫把无意的尘劳枉自迷。啊，我们也是分成三段，第一段是个总标啊，总标六根的缘起啊。这个受呢，一定要有根，根境的和合才会产生受。这个根，这根是怎么来的呢？妄想驱驰啊，就是我们这一念的妄想啊。楞严经说这个叫攀缘心。向六层的境界去奔驰流动啊，然后呢，悉然就把这个前层，这个前层指的是六层的境界的啊，色身香味的境界，把它给执持住啊，悉然就是把它给抓住啊，执持，然后呢，就变成所谓的所依，这个所依就是六根的啊。唯识学上说啊，这个四要依止根才升起了别功能啊，所以这个六根是四所依止，叫所依，叫六根。所以我们这个六根门头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六根的受啊，它是一念的妄想的活动去跟境界接触了以后才产生的。我们看偶益大师的大智慧啊， 所以你这个观受是苦，就讲这个苦的相貌就好，为什么要讲这个六根的缘起、啊、这个就是言教修行。言教修行它一开始就强调自性空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要你一为什么你在修行一定要依止你的清净心去发动、啊、就是你知道你所观察的色身或者你这个受都是如梦如幻的，它不是你过去所说的那么的坚固不可动摇，不是如梦如幻。你先把这个受的相貌知道它是因缘生无自性的、啊，你自己就很有信心了，原来改变这个受是可能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受本身是无自性的，妄想驱使西南前程作所以，它是假借因缘而生的，它是没有真实体性的啊，它是如梦如幻的，调整它是容易的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前方便，我们知道这个受的身体是因缘生的时候，我们就容易调整了，这真的是讲苦地来调整它啊。那么这个苦地有三种苦啊，行苦、苦苦、坏苦。先看行苦，业感缘无异，苦乐随因异。那么这个因缘果报，当然业感有快乐的果报，有痛苦的果报，这当中没有一个上帝的主宰者啊，那是随我们的业力而刹那刹那的变化啊，生灭牵流啊。那么这个行苦就是很维系的了啊，这个我们可能刚开始啊。也不是容易观察得出来啊。总之我们知道有这件事情，知道我们那个在这个受，其实这个受的本身呢、啊、它是刹那刹那变化，它不是恒常处不变异的啊，叫行苦。这行苦的意思就是说，为什么生灭变异就安立作苦呢？因为我们凡夫的心情呢、啊、是希望稳定性的，我们凡夫的心情没有一个人愿意跑过来跑过去啊，就是它这样的一种变化性的违背涅槃极境，违背我们凡夫追求安定的本性，所以它也是苦。就是不要说痛苦感受，就是你不断的变化，这就是苦。不断的变化，这就是苦，啊，这叫行苦。苦苦时堪悲，心酸难比啊，这个是非常粗猛的苦，这个是苦苦啊。这苦苦我们讲过了啊，就是我们观察这个三界的苦啊，先观察现身的苦啊，现身的有生老病死啊，爱别离苦，怨憎会苦，求不得苦，无因自生苦啊，也可以观察来生的苦，这来生的苦就是三恶道的苦啊，刀山油锅啊，各式各样的苦啊，那么这个都是心酸难比 啊，这个都是非常苦恼的境界。世乐虽荣，享尽愁还至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坏苦。就是说我们也可能由于过去的善业成熟了，各式各样的荣耀啊，你这个人果报体长得也庄严健康，又有财富，种种美好的建树啊，但是你可别忘了享尽愁还至，你这种快乐的境界是可败坏的，随时会破坏的。那么对望着这种将来要败坏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呢，它也是苦。对望的未来说它是苦，因为给你不安稳性，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失坏啊，这个坏苦啊。所以做一个结论呢，切莫把五欲的尘劳妄自迷啊。维大师的结论就是说啊，我们对于五欲的安乐啊，这当中有两个地方值得我们去认识，第一个是尘，第二个是劳。这个一学师地论讲这个菩萨地啊，修菩萨的这个心啊，他很强调这个菩提心，说你这个修行啊，你为什么修行呢？因为你要成就佛道。那么你为什么会想要去成就佛道的有这样的意乐呢？这个地方有一个关键点，你要思维五欲的过患，思维圣道的功德，就是说你要把这个五欲乐跟圣道乐做一个明确的思维啊。这个事情它是这样哈，身为一个有情众生，我们厌恶痛苦，我们追求安乐，这个是一个人的本性。一只狗它也知道肚子饿了要找东西吃，它也知道要找一个房子住，他也知道天气冷了要找一个温暖的地方躲起来， 啊，就是身为一个有明了性的有情众生啊，离苦得乐是正常的。问题是，好，我们希望安乐，那么我们应该要选择一个真正的安乐，真正的安乐。好，那这当中呢，我们应该做一个鉴别，把五欲乐跟圣道都做一个鉴别。第一个，五欲的乐呢，它有劳的过失，就是这个五欲的快乐，它要假借众多的因缘的升起，才能够出现。所以说呢，你在追求的过程当中，你在受用的过程当中呢，有种种的劳动，种种的不极尽的现象出现。所以这个龙树菩萨他也说了哈，诸欲求时苦，得时多不畏，失时怀忧恼，一切无乐死。啊，你在追求五欲的时候，那可也不是简单的了，白天上班，晚上还得加班呢。那么得到以后呢，得时多不畏，你心中也是非常的劳动，也是安定不下来，因为你害怕失坏。那么总有一天，因为这五欲的境界本身就是劳动性的，它就是变化性的，你根本没办法去掌控它，去捉摸它的，总有一天它破坏了，这个时候失时还忧恼，所以一切无乐死。所以五欲的快乐，它的相貌是扰动的，不极尽的，而圣道的快乐那又不同。好，比如说我们在佛堂当中拜拜佛，啊，拜完佛以后我们的心安定下来，念念佛，让内心寂静，我们也有快乐的感受，内心的逼迫性消灭了，清安乐升起。而跟圣道相应真的安乐，跟我们去追求五欲的快乐不同，绝对不同。因为五欲的快乐本身，你去观察你的内心的相貌，你在受用五欲的时候是扰动性的，而且你劳动当中你是带有一种不安的。那么我们在佛堂中用功跟法相应的时候，那个极尽乐啊，那是非常安定的，非常充实的，非常极尽的。所以这个地方有不同，就是劳跟不劳的差别。第二个更严重，就是尘，这个尘就是染污意。我们在受用五欲的快乐的时候呢，这当中夹带的烦恼跟罪业，就是说你正念心去跟财色名食睡接触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升起烦恼，而烦恼的活动就带动的罪业，夹带的罪业。啊，说这个，譬如美食夹杂毒药，初虽美味，终成大患。啊，说我们今天在尝这个甜美的食物，虽然这个食物暂时给我们一个甜美的快乐，但是我们把这个毒药吃下去的。对望的未来来说呢，总有一天毒药发动的，我们就要受大苦恼。换句话说呢，世间的欲乐，我们在受用的时候会造作烦恼，会造作罪业。那么这个欲乐受完以后，我们就要去一趟三恶道，受道三有过的苦。所以它有这个尘，有染污意，这也是一个过失。那么我们在佛法的修学得到的清安乐、极尽乐，那是没有烦恼也没有罪业的。这个甜美的食物里面没有毒药，只有甘露，没有毒药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观察五欲的跟圣道的，我们可以根据藕益大师这个指导哈，就是从两个方向来鉴别，就是这个五欲的呢，它有劳的过失，你在追求的过程当中，在受用的过程当中，在失坏的过程当中，让你不极尽劳动，不接近。